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川普通话谈国防能源，展现两国新局面。
美加贸易战升级，白宫宣布30天后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
川普下令收紧国防供应链豁免规则，对抗中共。
国务院重磅报告，卢比奥接古巴颠覆美国真相。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英国大曼切斯特前市长伯纳姆周一正式就任英国新首相，成为2016年以来的第7位首相。现年56岁的他在唐宁街就职演说时承诺，重塑政治与经济模式，把自己的执政视为英国的断路器，通过权力下放与新模式重建国家。伯纳姆上任首日1个小时内就与川普总统进行通话，川普随后发文表示，双方进行了非常好的通话，讨论了北海石油、贸易、军事同盟及霍尔木兹海峡扫雷等议题，并相信伯纳姆能胜任职务，两人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面。英国官方也证实这次通话，伯纳姆祝贺川普成功举办世界杯，并期盼川普访问英国。在国防与安全方面，伯纳姆向川普保证，英国将致力于国防与安全，支持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安全开放，以维护全球供应链。这个立场标志着英国对伊朗政策的转变，扭转了前首相斯塔默任内英美关系冷淡的局面。川普曾批评斯塔默政府在伊朗战争、移民、能源及科技监管等议题上的立场都与美国盟友不一致。斯塔默去年甚至宣布意图禁止发放新的北海油气许可证。对此，有消息指出，伯纳姆对北海进行新油气钻探持开放态度，以推动英国再工业化。川普对此大加赞许说，伯纳姆表态全面开放北海石油，这是地球上最优质石油来源之一，里面还蕴藏着几百年的储量，而这将使英国从贫困潦倒变成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川普解释说，英国每年付给挪威数十亿美元购买石油，这些石油还是从北海价值较低的地段开采来的，这太荒谬了。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3项公告，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将对一系列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于30天后生效，标志着美加贸易争端大幅升级。白宫声明指出，此举的目的是反制加拿大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报复，并消除它对美国汽车、酒类和乳制品的歧视性对待，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白宫官员说，过去一年半，只有中国和加拿大选择报复而不是谈判，并强调此次为防御性措施。新关税涵盖葡萄酒、蜂蜜、曲棍球装备和乳制品等商品，能源和钾肥获得豁免，车辆和汽车零件没有列入清单。美方不满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配额，多数省份停售美国酒类，以及对美制奶酪设定严格的关税配额。贸易代表格里尔周一发表新闻稿说，总统已经采取果断行动追究加拿大的责任。目前，美加就美加墨贸易协定修正案的谈判陷入僵局，格里尔本周将前往墨西哥进行相关会谈。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行政命令，大幅提高国防承包商获取豁免权的门槛，限制其从中国、俄罗斯、伊朗及朝鲜等被禁止的外国供应商采购关键矿物与材料。新规将于2027年1月1日生效，未能合规的承包商恐怕面临丧失政府合约的后果。根据行政令，国防承包商不得再以中国供应商最便利或廉价为由申请豁免，必须证明已寻求替代方案，揭露材料来源，并提出减少依赖的计划。此外，命令要求五角大厦深入绘制国防工业基础中下游供应链图谱，盘点零组件来源，以应对潜在冲突风险。 白宫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纳瓦罗在发布前简报会表示，这个命令将终结豁免滥用现象，并强调这不仅是文书作业，更是备战。政府已达成近150项协议，并投入数百亿美元，以加快重组关键供应链，降低对敌对国家的依赖。
周一，美国国务院发布调查报告，指控古巴政权长期对美国从事间谍和颠覆活动。国务卿卢比奥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古巴政权60多年来持续支持激进左派和第三世界政权。国务院正在揭露古巴对美国从事间谍和颠覆活动的完整历史，并强调美国人民有权知道真相。近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古巴21世纪共产主义之都报告，揭露古巴长期输出共产革命和威权意识形态，危害南美洲的社会秩序，并对美国构成严重挑衅。报告指出，古巴对美国的渗透不仅止于经济，而是一场针对西方文明和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斗争。美方还指控古巴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影响西方的年轻一代，鼓动他们反对自身的文化和传统，推动所谓革命理念。这份报告反映了川普政府持续对古巴采取强硬的外交立场，并把古巴视为区域共产主义的重要祸患。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川普放言加倍偿还，胡塞武装企图把更多的国家拖入战火。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军方周一晚上完成对伊朗长达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中央司令部表示，这轮行动击中伊朗的军事指挥中心、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海上作战能力和防空系统，是美军连续第10个晚上发动空袭。由于2月份冲突以来，已经造成17名美军士兵殉职和大约430人受伤。幸好其中96%的士兵已经重返工作岗位。川普总统周一下午发出重磅贴文说，每当伊朗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几倍的代价。这项指令已经下达给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上将。就在川普总统一声令下之后，伊朗多地马上传出爆炸声。在设拉子的伊朗电子工业公司园区和沙拉耶的无人机部件制造中心都传出大爆炸。这个园区主要负责生产军用的通信设备、雷达和电子战系统等，几乎涵盖所有伊朗革命卫队使用的武器装备，显然是美方要阻止伊朗恢复战力。更让外界关注的是，伊朗布什尔核电厂附近也传出防空系统拦截声，如果消息属实，很可能代表美军的打击也转移到了伊朗最核心资产的核设施了。据 Axios 报道，美国官员说，这次美方的打击行动将会不间断行动。福克斯也报道，川普预计在未来几天内决定是否扩大行动，打击范围可能延伸到发电厂和桥梁。而华尔街邮报则指出，美方正计划把欧洲的 F-16 和 F-35 战机以及大量空中加油机调往中东。这次行动的规模很可能和战争初期持平，甚至是更大。与此同时，局势可能延伸到红海。也门胡塞武装周一宣称，将封锁沙特在红海沿岸的所有港口，并控制曼德海峡。目前，红海航道是霍尔木兹海峡最大的替代航线，如果遭到封锁，对沙特和各国是重大的打击。不过，目前也门国内出现新的势力，自由也门运动。这个组织周一也宣布在也门首都发动起义，对抗胡塞武装。因此，胡塞武装是否有能力封锁红海，还要看情况。加上预计沙特不会坐以待毙，中东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把更多的国家拖入战火。此外，库尔德自由党指控，伊朗19号凌晨对他们的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并涉嫌使用白磷弹，造成9名士兵受伤。白磷接触空气自燃后可达摄氏800度，造成深入肌肉和骨骼的灼伤，是非常不人道的攻击手段。另一方面，尽管战火蔓延，外交斡旋还没有完全中断， 伊朗声称收到包括十天停火方案在内的多个调解方案，内政部长已经前往巴基斯坦斡旋。然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已经等于撕毁协议，海峡必须保持自由通航，而且不能借机收费。但美方尚未关上外交大门，区域调解方目前仍尝试阻止美伊相互交火进一步升级。
周一，现年76岁、绰号五月的墨西哥大毒枭赞巴达，因担任持续性犯罪组织主要领导人及违反反有组织犯罪及腐败法等罪名，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同时遭法院裁定没收150亿美元犯罪所得。这项裁决标志着其掌控近40年的毒品帝国彻底崩溃。赞巴达多年来一直是美国头号通缉的毒枭之一，曾被美国政府以1500万美元悬赏缉捕，多年来行事低调，极少公开露面，屡次躲过追捕，直到2024年7月遭逮捕后，美国历时数十年的缉捕行动才宣告结束。赞巴达于2025年8月认罪，并依据协议将德州西区等多个联邦辖区案件移送至纽约东区法院合并量刑，其余案件则陆续撤销。赞巴达于2019年在纽约东区联邦法院遭判终身监禁的集团另一名首脑矮子古兹曼并列为西纳罗亚贩毒集团最高领导人，两人共同将这个集团发展成全球势力最大的贩毒组织之一。古兹曼目前正于科罗拉多州最高安全等级监狱服刑。美国司法部指出，这个集团自1980年代末开始大量向美国输送毒品，早期以古柯碱为主，后来逐步掌控从南美经中美至美国的陆海空运输网络。赞巴达近40年来掌控这个集团，将数吨古柯碱、海洛因、冰毒及大量芬太尼走私进美国，通过洗钱、贿赂、绑架、酷刑及谋杀等暴力手段维系运作。检方表示，在古兹曼被定罪后，赞巴达全面掌控集团，并将芬太尼纳入核心业务，从中国企业采购芬太尼前体化学品，在墨西哥秘密实验室大量制毒后再走私进美国，然后将数十亿美元收益洗回墨西哥，持续扩张犯罪版图，使这个组织比以往更具致命性与获利能力。赞巴达也成为美国芬太尼危机的重要推手。检察官诺切拉在判决后表示，赞巴达近40年来借由毒害美国社区赚取数十亿美元，并下令杀害任何挡路者。今天这段历史终于画下句点，这次判决意味着他将在美国监狱度过余生，也为无数因这个贩毒集团毒品与暴力犯罪受害的人带来一定程度的正义。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 CIA 揭露中共偷窃补贴模式，专家称断绝黑市将打破中共科技泡沫，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纽约联邦大楼纵火案 ，FBI 称是反政府极端分子所为；
欧盟重罚阿里速卖通，5.5亿欧元罚单创纪录；
美国新兴繁荣城镇排名出炉，德州与佛州最亮眼。
中共国产 Kimi 自称我是 Cloud， 外界质疑又偷美国技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周一下午 FBI 召开记者会，公布了曼哈顿联邦大楼纵火案的最新调查结果。 嫌犯阿拉巴卡曾是美国陆军士兵，他当场承认蓄意攻击联邦大楼，且不在乎造成民众伤亡。 FBI 也认定其具有反政府、反美国社会的极端主义倾向。周一下午， FBI 召开记者会，公布了嫌犯阿拉巴卡的犯罪动机。 FBI 纽约办事处主管巴纳克尔表示，嫌犯坦承犯案的目标就是这栋大楼，也表示即使伤害或杀害进出大楼的人，不论是联邦政府员工还是一般民众，他都不在乎。 FBI 认定嫌犯是反政府、反美国的极端分子。嫌犯车上挂有把 ICE 赶出街头的标语，逮捕时也持续辱骂 ICE 人员。而联邦广场26号长期是极端分子及恐怖分子的攻击目标。事件发生后，大楼依然持续开放，但部分联邦机构仍然决定暂停办公一天。原定当天举行的一场移民入籍仪式被迫取消，而一位受伤的民众是当天来参加移民身份听证的移民。
欧盟委员会7月20号宣布，阿里巴巴旗下的跨境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因违反数字服务法被重罚 5.5 亿欧元，并被要求限期整改。这笔罚款的金额一举刷新数字服务法实施以来的最高纪录。欧盟表示，速卖通没有有效的管理平台，致使非法商品、不安全产品和仿冒食品、不安全产品和仿冒品持续流窜。即使接到举报，违规商品仍然挂在平台上好几个礼拜，部分违规卖家受罚后仍然持续营业。此外，平台审核人手不足，而且推荐和广告系统持续推播违规的商品，缺乏风险管控。欧盟强调，速卖通必须在10月20号之前提交整改方案，后续将由欧盟数字服务委员会和欧盟进行审核。这次罚款远超欧盟过去对马斯克旗下 X 平台的 1.2 亿欧元以及 Team 的2亿欧元罚单。速卖通去年6月曾经因为同意加强打击违法和色情内容，避开高达全球营收 6% 的巨额罚款，如今仍然难逃重罚。
美国个人理财网站 Smart Asset 近期公布全美新兴繁荣城镇的排名，佛州与德州表现最为亮眼。 Smart Asset 针对全美400多个人口超过 6.5 万的城市进行分析，依据过去五年间的经济产出、住房单位增加及劳动力规模成长等三项指标进行综合评比，选出75座新兴繁荣城镇。在75座新兴城镇中，佛州以19座位居各州之首，德州则以18座紧随其后。在75座新兴城镇中，佛州以19座位居各州之首，德州则以18座紧随其后。如果单看前20名，德州包办9座城市，佛州则占4座。德州乔治城与新布朗菲尔斯高居排行榜前2名。这两座德州中部城市的劳动力规模与住房数在过去五年都增长超过 30%， 所属县份的经济产出复合年增长率分别达 7.7% 与 6.8%。犹他州莱西市名列第3，这个城市自2010年以来人口近乎翻倍，吸引了 Adobe、 微软及德州仪器等大厂进驻或扩厂。东北地区仅缅因州波特兰市入选，排名第55名。其凭借生物技术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挤进榜单。
中共 AI 公司月之暗面近日发表新模型 Kimi K3，宣称它的性能媲美顶尖模型。然而，国外用户测试的网传截图显示，当询问他的身份时， Kimi K3 竟然用英文回答：“我是 Cloud， 不是 Kimi。”网民因此强烈质疑这款模型是通过蒸馏攻击盗取美国技术的产物。事实上，先前推出的 Kimi 2.5 版本就曾经被程序设计师和用户揭露，在长时间对话或者是直接提问下，会偶尔说出实话：“我是由 Anthropic 开发的 Cloud。” 这和 Anthropic 发布的研究一致，就是通过它的输出数据训练的次级模型往往会承认它的自我识别模式。 中共国产 AI 遭控抄袭由来已久。OpenAI 曾经多次指控中国的 DeepSeek 非法盗取聊天生成预训练转换器 ChatGPT 数据。6月10号 Anthropic 也写信给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控诉跟阿里巴巴和通义千问关联的操作者，在4月22号到6月5号期间，利用 2.5 万个虚假账户与 Cloud 进行近2880万次对话，以搜集它的输出内容，包装成自家产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CIA 揭露中共偷窃补贴模式。专家指出，断绝黑市将打破中共的科技泡沫，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CNBC 周一报道，美国人工智能标准和创新中心主任福尔上任仅三个月后辞职，原因没有披露。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院长拉曼将代理这个职位。此事加剧了美国 AI 政策领导层的不确定性。此前，白宫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事务负责人萨克斯已于三月卸任。与此同时，中国开源模型影响力上升，川普政府正加快推进 AI 模型发布前评估和金鹰资讯交换中心的建设。
AMD 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向微软交付首款机架式 AI 系统 Helios， 直接挑战英伟达 Grace Blackwell 和 Vera Rubin 平台。微软计划将其部署于 Azure 数据中心，用于模型推理和 AI 服务，并新增基于 AMD 威尼斯 CPU 的计算实力。消息公布之后， AMD 股价周一上涨超过 4%。 目前多家科技公司正扩大 AMD 芯片使用，以缓解 AI 算力紧张并降低对英伟达的依赖。
谷歌正在研发代号 Frozen V2 的服务器芯片，预计2028年推出，主要用于提升 Gemini 模型的运行效率。它的单位能耗的代币生成效率可能是现有谷歌 AI 芯片的6到10倍。随着 AI 算力需求和成本持续上升，谷歌、OpenAI 和 Anthropic 等公司正加快自研芯片，以降低能耗并减少对英伟达的依赖。此举也有助于 Alphabet 证明它的高额 AI 投资能够带来实际回报。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近日公开指出，中共的经济和科技崛起主要建立在窃取、复制西方技术和国家补贴之上。专家指出，如果切断北京的抄袭和黑市渠道，缺乏基础创新能力的中国科技泡沫和经济神话恐怕将面临全面幻灭。请听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近日在宾州国防与创新峰会上公开指出，中国经济与科技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窃取、复制外国技术并辅以国家补贴的基础之上。他直言，中国人窃取技术并加以复制，再由国家提供补贴，这就是他们的成功模式，他们非常擅长此道。拉特克里夫警告，尽管俄罗斯等国仍在科技领域与美国竞争，但能力有限。相比之下，中共在所有领域与美国竞争，以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华盛顿必须阻止北京取得决定性的技术领先优势。对此，时政评论员高子谈指出，中共体制压抑了人民的创造性，导致中国在尖端科技上难以自主成就。台湾国安研究员沈明士也表示，中共的科技和军事技术都在依靠偷窃与复制西方高科技，比如中共的歼20、歼35、轰20战机分别是明目张胆偷窃或仿冒美国的 F-22、F-35 与 B-2 轰炸机，其大型客机 C-919 与电动车技术同样是仿冒自法国空中巴士与特斯拉。 中共获取技术后，透过国家资助与廉价劳动成本生产，再用低价倾销方式反过来占领国际市场，使西方的科技与教育累积成果一下子就被夺走。为防堵技术外流，西方各国设法采取保护措施，但中共持续透过各种间谍、收买及千人计划等人才延揽手段获取高科技，令各国防不胜防。然而，中共透过非常规手段获取技术的渠道正遭到反制。比如，台湾执法人员六月底突袭搜查美国超威公司在台办公室等三家公司，因其涉嫌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将英伟达高端 AI 芯片销往中国。此外，美国商务部次长凯斯勒上周在众议院听证会指出，华为在2024年曾利用空壳公司取得台积电制造的约300万颗 AI 芯片。沈明士强调，中国在基础与技术教育上缺乏循序渐进的发展，一旦美国与国际社会采取更严厉制裁，彻底断绝中共透过黑市或走私获得高端芯片与先进科技的管道，中国与国际先进科技的差距将越来越远，其依赖抄袭堆叠出的科技泡沫就会破灭，中国经济与外汇也会遭受到严重打击。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的爱车承载着回忆，见证了时光，如果它即将闲置，何不让它开启新的旅程呢？
希望之声是联邦注册的 501C3 非营利机构，服务华人社区20多年，捐车不仅能享受联邦抵税，还能让您的爱车发挥余热。
希望之声捐车，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服务，无后顾之忧。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或者是拨打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您。